听众贺龙传奇说到200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。因为前文书咱说过，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，是伟大的一生。他所遇见的事儿，走过的路是悲欢离合，坎坷不平啊。因此咱就坐下来讲他多少天多少夜也讲述不完。因此啊，咱一切都重简，扼要的说明重点。现在说到200回，也就是告一段落，后边有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，咱还要接着往下讲。比方说湘鄂西苏区的丢失，贺炳炎刮骨疗毒，萧克大战将军山，夏曦之死，蒋介石击飞昆明，张国焘亚中央出任红军总政委，贺炳炎给贺龙留下遗憾，张国焘欲拉拢贺龙，毛泽东的焦虑，长征中最小的战士贺杰生等等等等，精彩节目尽在下半部。书接前文，夏曦呀，为给自己制造舆论，他亲笔撰写了《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》。这书中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：贫苦的工人、农民、贫民们，劳苦的妇女们，痛苦的青年们，革命的军人们 ，AB 团改组派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，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，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，他们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，毒辣的行动，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，破坏革命。所以 AB 团改组派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，彻底肃清 AB 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，应有的使命。在革命斗争日益激烈，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，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大城市里坐以待毙以外，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积极的进攻，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，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，做种种反革命的行为，企图做最后的挣扎，以苟延其残喘。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现象，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。革命的群众，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，革命群众一致的起来，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 AB 团，使 AB 团再也无存在的余地，活的可能，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的力量才能达到肃清 AB 团改组派的目的，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。这夏曦呀，还亲自拟定了宣传鼓动的口号：一、改组派是国民党的私生子；二、改组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工具；三、改组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把戏；四、改组派是破坏工农革命的罪人；五、改组派是助长中国军阀混战、增进工农群众痛苦的罪魁元首；六、 AB 团是土豪劣绅地主集团；七、 AB 团是贪官污吏升官发财的工具；八、 AB 团是勾结军阀屠杀工农的恶毒敌人；九、 AB 团是串通军阀杀人放火的魔王；十、工农群众要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府，就要肃清改组派和 AB 团；十一、工农群众 要保持分得的土地，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。十二，工农群众要得到自己的安全，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。十三，只有肃清改组派 AB 团，革命才会成功。十四，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。十五，欢迎被压迫加入 AB 团的工农回头革命。当当当当当，这些标语在苏区是大肆粘贴呀。夏希一面大造声势，一面在苏鄂西苏区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反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运动。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，夏希就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。万涛被抓，立刻震动了洪湖苏区。这时候万涛的名义上还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、宣传部长、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。万涛这一被捕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谁也不相信万涛是改组派，是 AB 团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，潘家辰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他是瞠目结舌，大吃一惊啊！他心里头又明白又糊涂，明白的是夏希安心不良啊，这肯定是他的阴谋诡计。糊涂的是，中央怎么能允许夏希这样胡作非为？怎么就没人管束他呢？难道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不成？所以啊，他连晚饭都没吃，当即就找到了柳志群。见面之后，潘家辰叹了口气呀、啊：“柯明，柯明就是柳志群的号。万涛今遭毒手，哎呀，大概我也玄乎啊，离被抓的时间不远了。”柳志群站起来。夏希如此抓人，我看其中必有问题。潘家辰就说，事情摆得很清楚，夏希为人小肚鸡肠，阴损独显，我们在四代会上批判了他，他一定是记恨在心了。刘志群就说，夏希这样做，他哪里还有点党性？潘家辰摆了摆手，柯明啊，我想是这样的，你和夏希是老熟人了，尽管他对你有意见，我相信凭你们的私人交情，你向他进一言，一是对他讲万涛绝对是好同志，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，再这么搞下去，苏区将自行灭亡，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啊，你说是吗？柳志群点了点头，是，我跟夏希私下交情还好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好好劝劝他，问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。二人分手后，柳志群打算去见夏希，他刚把这上衣穿上，这门哐当一声开了，就见江七爷带着人闯进了屋中。江七爷冷笑了一声，嘿嘿，姓刘的，没想到吧，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，你被捕了。就这样，柳志群也被逮捕了，接着潘家辰和他的妻子庄东晓也被抓了。第二天晚上，这江七爷在审讯室是审问柳志群，柳志群厉声质问他，江七爷，你为什么抓我？我要去见夏书记。江七爷嘿嘿的冷笑了一声，柳克明啊，你放聪明点，告诉你，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，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，我们刚刚抓了万涛，你就和潘家辰一起密谋反动计划。柳志群是怒刺江七爷呀，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， 你拿出证据来。江七爷把小眼睛翻了翻了，你这改组派的分子嘴巴倒挺硬啊。江七爷说到这儿，冷不丁的啪就是一个嘴巴。柳志勋没有想到他能动手，这嘴巴子打的又挺重，他这身子一晃没站稳，这头啊正好碰到墙上，这下撞的可不轻啊，顿时是血流满面。这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，而今窃遭小人难呐。柳志勋脑袋撞在墙上碰了个洞，鲜血立刻涌了出来，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。迷迷糊糊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的大殿里头。柳志勋睁眼一看，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，有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徐斌，有省委的候补委员侯卫文，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坤弼，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平，祁县县委书记徐二，万涛、潘家臣也被捆在一根根柱子上，另外还有许多人，有的是柳志勋认识的，有的是不认识的，每个人都倒剪双臂，嘴里头都堵着棉花。柳志勋想说话，问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这才发现他的嘴也被堵着棉花，他想动可是手脚都被牢牢的捆着，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剧烈的疼痛。到了这时，柳志勋像是在做噩梦一样。柳志勋想，怎么自己一下被关到这里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柳志勋正在想的时候，省保卫局的副局长彭国才从外边进来了，他来到柳志勋面前厉声喝道，柳志勋走，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。柳志勋跟彭国才都是老朋友了，老同志了，共事多年，柳志勋就想问他点什么，可是彭国才把头一甩，带走，不容分说呀，把柳志勋带到偏殿里头。进门之后，彭国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反手把门关上，他把柳志勋嘴里的棉花掏出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，志勋呐，快跑吧，听夏曦的口气，你万涛、潘家臣等人怕是保不住命了，快走。柳志勋到了这时候才明白彭国才的意图，他很感激彭国才呀，国才呀，难为你了，可是我一走势必得连累你呀，如果再有人告你一状，你自身都难保，咱们这么大的湘鄂西，难道就夏曦一个人说了算吗？那贺龙、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呢？这些人现在都在何处？彭国才急得摇摇脑袋，夏曦上面有后台，他又专横跋扈，贺龙、德昌的话他听不进去呀。二人的话刚说到这儿，这门哗啦开了，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，为首的正是江七爷。可这小子把脑瓜一崩，小圆眼睛一瞪，原来呀，彭国才把柳志勋往外一提，就有耳目报告了江七爷。江七爷在这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，因此江七爷立即带了人到了屋前，他偷听两个人的谈话，也听完了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这才破门而入。进了屋里头冷笑了两声，彭国才，好好好好，可惜呀，你身为保卫局的副局长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这可怪不得我吧，捆起来。至此 彭国才也被列入改组派的名单之内。咱们再说潘家臣的爱人庄东角，她跟她丈夫一块被捕的。咱介绍介绍她的情况。她跟潘家臣呢，同是莫斯科时候的同学，1925年在莫斯科相识，第二年结婚。婚后潘家臣回国，庄东晓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。到了1929年，潘家臣又回到了莫斯科，在列宁学院读书，与庄东晓同班，二人一见如故啊，相亲相爱，是互勉互利。到了1930年底，二人同时回到国内，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。潘家臣为省委的巡视员，庄东晓呢在省委机关宣传部门工作。庄东晓不仅人长得漂亮，人品也好，还有志气。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，18岁的时候父母包办，想把他呀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，但是他知道那家那个公子啊，棉花素而乐，不是个好东西。庄东晓得知之后，一气之下是逃出家门，跑到广州参加了革命。他本名啊叫庄树玉，到了广州之后他就改名叫庄东晓，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，终将破晓。庄东晓工作能力强，又待人热情，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特别是他的演说通俗易懂，口才极好，老百姓都喜欢听。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臣隔离，这潘东晓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家臣现在何处？我们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被捕？所以他要求要见夏曦，看守人员不理他，你爱怎么喊怎么喊，爱怎么叫怎么叫，就是不搭理他。庄东晓没办法的，一气之下绝食反抗。这人这绝食这么厉害，不吃不喝，一共长达7天7夜不进食。到了第七天头上，人就不行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7天不进食，那不是要命，那是什么呢？那看守一看不行了，要出人命，赶紧打报告。夏曦知道之后，立刻派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，一个叫鲁毅，一个叫马武，去见他。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，遂怒问道：我有何罪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为什么要抓潘家臣？这个鲁毅呢，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庄东晓，哎，也是熟人了。他就劝庄东晓：东晓啊，无论如何你也要吃饭嘛，有话可以慢慢讲嘛，你是不是反革命，事实会弄清楚的。庄东晓在鲁毅马武的相劝之下这才进食，可经过7天7夜的折磨，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。没办法的情况下，夏曦这才下令把他送进了医院。到医院之后，庄东晓挣扎着写了2封信，一封信写给夏曦，一封信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共产国际。在这2封信中，庄东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。庄东晓写完信之后，又过了数天，身子虽然还很弱，但是勉强能够坐起来了。这天他正靠着墙闭目想事儿，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喊了他一声：东晓啊，你还好吗？庄东晓一听声音这么熟，是谁呀？睁眼一看，非常惊喜，哎呦，谭大姐，是你。说着勉强的支撑着坐起来，把来人的手抓住。 来的人正是夏曦的爱人谭国甫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谭国甫善于吹枕边风，给夏曦出了不少馊主意。他也是个罪魁祸首啊，他是披着人皮的狼。他见庄东小刚要起来，便假装亲热：“小庄啊，别着急，有话躺着说吧。”“不不不，大姐，我要坐着，我有一肚子话，我想向你说。”“行行行，说吧说吧啊，来，先喝碗水。”他假亲假近的给倒了一碗水，递给庄东小。庄东小接过水来没喝，这眼泪就掉下来了。“大姐，我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了呢？”这谭国甫一边给他擦眼泪，一边安慰他：“小庄啊，你写给老夏的信，老夏看到了，他非常关心你，叫我来跟你谈谈。他呀，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，不是反革命，但有个条件，只要你把事实都讲清楚，把你所知道的事儿都交代了，也就算了。”庄东小一听这话不像话呀，他含着眼泪就说：“夏书记叫我把什么事情说清楚，叫我交代什么呢？”谭国甫没有马上回答庄东小的话，而是马上从怀里头取出一张用油印的报纸往前一递：“小庄，你先看看这张报纸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一张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。”庄东小打开一看，上面有一篇潘家臣的供词。供词的大意是，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，他潘家臣正在那里。江南苏区实现后，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道，潘家臣便绕道到了上海。在上海，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恒。高恒让他到家中做客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哎呦，他看着这不往下看，相知者莫过夫妻，这简直是满纸荒唐文呐！他能相信吗？庄东小就说：“大姐呀，这纯属是荒唐至极。潘家臣是个什么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，我敢保证。”这是没有的事情，家臣从来没有对我说过，这冤枉啊，大姐，我和家臣都冤枉啊。冤不冤，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，你要不说，你跟潘家臣全得不了好结果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上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